哎，刚才讲到初禅，如果初禅的禅定能够成就的话，能成就这五种智灵功的，就是觉、观、喜、乐、一心。啊，觉跟观就是一出一息，啊，刚刚色界天的身相出现，觉警觉了，哎，那么觉了之后，他去分别，怎么会有这种的情况啊？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的殊胜的境界，他就会去观，就是细心分别就叫做观，啊。那么这个时候得到色界天的那一种境界从来不曾有过，那个高兴的情况不用说了，所以是喜啊。那么这个欢喜的雀跃的情况过去之后啊，心里呀、啊、享受这种禅定的快乐乐啊。那么这个快乐境界当中啊，当时就能够心跟初禅的禅定啊打成一片，那就所谓一心。所以经文里面所说的初禅呢，他修初禅的时候随时就能远离欲恶不善法，这是远离欲界的恶不善法。那么在初禅里刚刚开始就是有觉知观知，那么得到离去欲界升到色界，色界初禅这种的欢喜快乐，所以叫做有觉有观离生喜乐。住初禅就是一心，经文的住初禅就是一心，一心跟禅打成一片，跟初禅的禅定境界打成一片，才能叫做住初禅。所以住经文的住初禅就是五支功德的一心啊，就是完全跟初禅的禅定啊打成一片了，安住在初禅的境界里面。那么他已经离去欲界的各种的情况，那么欲界的情况完全不现。那么这个要升到色界，得到初禅的境界，纵然人还在欲界，可是他的心境已经是在色界了，是色界初禅的境界。那么要得到初禅的禅定啊，最起码在欲界里面的这个欲念必定要能够把它舍掉啊。在未到地定之前发生那一种空境的境界的时候，那就已经渐渐的把这个欲界的欲念啊慢慢把它扶住了，那个种子不起现行，心里面虽然没有把这个种子断掉，但是它能够用定力啊把它扶住啊。这个所有的欲界的五欲境界，这个种子完全扶住不起现行啊，才能够显现出色界的那种的清净的境界啊。所以楞严经啊，它完全是主要是对治这个生死根本。楞严经的第九卷，佛对阿难说，这个得到初禅翻众天的境界的人呢，他最起码要舍掉欲界的烦恼，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世间一切所修行人，不加禅呐，无有智慧；不修禅，智慧不会开发。有定发挥呀，三无漏学里面如果没有禅定，智慧不会开发。但能只身不行淫欲，欲界的众生，他能够支持自己的身心使他清净，把这个欲界烦恼啊，把它压缚住，不起现行，这个欲念不起，若行若坐啊，想念俱无。无论是在一举一动啊，行坐就是指这个行住坐卧思维一中， 他这个欲念不动，欲念不会升起来啊，想念俱无啊，就是这个欲想完全没有了啊，心里没有欲念，这个欲念不会动起来。种子虽然没有消失啊，但是浮在心田里面呢，不起现行。所以想念俱无，那么因此啊，爱然不生啊，无留欲见。经里面说，爱然不生，无留欲见。欲见里面的男女之欲这种的恩爱染物房，心里面完全不会升起现行了，那么他就不会停留在欲界呀。他这个功夫成就啊，禅定功夫成就的话，就能升到世界啊。还没有升到世界，在欲界里面，他这个念头已经没有了，也是等于在世界天一样的境界啊。所以说，这个人是人应念身为凡侣啊，那么就能到这个世界初禅天的那一种境界。那么由此看起来啊，假如你要得到初禅，必定要把心里的这个世间五欲，尤其男女之欲啊，能够完全断掉啊，不起现行，降服住啊，让他不会有这种念头，这样子禅定功夫才会成就。少少有一点念头，初禅就不会成就的，就不会成就的啊。那么禅门既然固然如此了，其他的修法，如果你想要超出三界，要断烦恼了生死，也是一样的，贯擦回光返照自己，这个念头还有没有存在，会不会还动这个念头？如果这个念头还动的话，这个世界天的初禅的禅定就不能成就，没有办法成就，因为这正是破坏禅定的这个毒药那么如果没有办法降服这个烦恼，世界天的境界就很难现前，顶多到欲界的未到地定的空定啊，还是生在这个欲界里面啊，这个就是什么夜摩天以上啊，没有办法超出欲界。要超出欲界尚且要下这个功夫，何况要总超三界呀 啊所以真正要做到断烦恼了生死啊，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下番死功夫啊，才能够成就啊。刚才讲的都是按照禅门啊修禅的初禅方法啊，根据这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所说的，做一个简单提要的介绍，没有办法一一细讲了，因为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第五卷呢，只讲初禅就有将近20页之多的这个文字啊。那么也就是说，讲初禅的文字最起码有5-6千字之多。如果通通都讲，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也办不到。而且我们目标是在讲经，不是要讲这个禅门的全部的道理。那么因为到这里为什么讲的那么多呢？因为初禅的下手功夫啊，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功夫都要具备的。你念佛也好，念佛也需要这些帮助的资料啊。假如没有这些功夫，要往生恐怕也有困难啊。古德不是说过吗？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极乐啊。那么生在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五浊世的尘经啊，就是这个爱心太重啊。我如果没有这个爱心那么重，他怎么会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你现在想要超出这个娑婆世界，念佛的念头没有到达专一，没有到达至切，或者是说念不切不生极乐，这个求生的心不至切， 对于娑婆没有厌离之心，那怎么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呀？啊，阿弥陀佛也不可能硬是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啊！啊，如果能够用拉的世界，老早就没有人了，通通都到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用他的神通一拉不就行了吗？通通到极乐世界。可是众生并不是可以这样子的方式把他拉到那边去的，您自己不去，佛也没有办法拉你呀，无缘不能度啊。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具备这些条件，都要从这里下手。你看我们中国过去的那些大高僧大德祖师们，他纵然是宗门下的祖师禅，可是他的功夫还在这里啊，跟前面讲的大致啊，他只是他的境界更高更超胜，可是功夫还是一样的。他要参这个父母未生前啊，参这个什么是佛法的大义啊，参这些功夫，他要看话头下功夫，还是一样的，跟前面的素习观所说的素随止观环境里面呢，就在止观有很多都是相应的，例如他参父母未生前，他的本来面目长得什么样子，他下死功夫参了，刚刚开悟的境界呀，跟正道遇见的这个禅定呢，那么都很相似，大致相同，而且更超胜，所以他虽然不是想要得到这个初禅的禅定，他的目标是要成佛，可是他初刚成就的境界都很相同的。刚才说的那种空的境界啊，喜乐的情境，看过去的禅宗祖师很多啊，都成就这种境界。现在我们拿两位大德来做参考啊，明朝末四大师之一的这个寒山大师，他的名字叫做德清，道德的德，清净的清，他的法名叫做德清啊。那么因为他住过这个地方，人家称他叫做寒山大师了。寒山大师下功夫啊，他当然他是宗门下参禅的，他在刚刚在下功夫的时候，那种的境界不是他的这种苦修，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他在寒山大师三十岁哪一年，他住在台山，他的年谱里面写的台山，可能就是五台山啊，那个很冷的地方，他下功夫参禅，有一天呢，他说这个那个地方有一个水，小溪啊，这个溪上面两边通过的地方啊，是一个独木桥，就是一根树木啊，放在那边啊，靠住两边，人就可以通过。那么这个既然是个独木桥嘛，这个木料再大也有限呐，那么下面是个溪流啊，也许很深的地方啊，他平常时都到那个地方去苦修去参，他有一天就在这个独木桥上站在那个地方，提起他的禅门的功夫，在参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忘身呐，整个身体忘掉了。你会想到第一个观念，好危险呐，会不会掉下去啊？你要知道他在这个独木桥上站在哪里呀？他突然之间身体整个忘掉了，进入这个空境啊，他的脚底好像啊，由这个强力岩膏把它粘住了，不会掉下去。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啊，本来平常是听到这个水声很响啊，声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万境皆空啊，那一种的境界啊，那真是不可思议。 他说他那个时候不见身心，身与心都不见了。那见到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就是只为一个大光明藏，好像一个大圆镜，圆满沾集的一个大圆镜的境界。他的身体，他的心就化在这个大圆镜的境界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个大光明藏。那么山河大地、宇宙万有、一切万法，就在这个大圆镜里面整个显现出来。他的身在哪里，根本不可得。这种境界，那就是跟前面所说的要证初禅之前所开发的境界还要超胜，还要超胜。因为前面只讲空而已啊，而他这已经化成大光明藏。假如不是菩萨的大圣境界，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他在这个之前他怎么苦修，你知道吗？人家给他三斗米呀，他吃半年呢，吃半年。三斗米有多重啊？有多少？三斗米如果我们平常人能吃多久啊？他半年还有剩余，只这三斗米他半年还有剩余那么这个境界过了之后啊，他一坐就入定，一坐就入定。有一天坐下来，在定境当中啊，自己觉得好像弹指之间就过去了。可是等到他出定之后啊，看到他锅里面煮的东西呀，都长霉了那个白霉长了已经跟锅盖一样高啊，如果不是有盖的话，恐怕要超出外边好长了。因为他在山上啊，也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时，没有钟啊，没有钟表啊，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也没有日历啊，也不知道过了几天，那一定不知道过了几天。所以智者大师的他那个次第禅门里面说啊，如果能够入定在这种境界的时候，普通啊最少一天入定，一入定就是一天啊，多的慢慢增加，有的能够七天，一个月，四个月，再长的一年都有，可以在这个定境之中一入定。等到他出定就是过了一年，过了一年所以像这种的功夫，没有真正去下功夫苦修的人得不到我们只是凭着文字啊来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啊，升起心目之心那我们呢真是望尘莫及啊因为真正要这样子下功夫的这个一方面恐怕也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心，一方面也恐怕很难有这种的这个境界铸成所以古人都是在大死一番，下过一番死功夫才能得到的。这是在古的宗门下参禅的人得到的殊胜境界，我随便提这个寒山大师来说明他一方面参禅开悟之后啊那个智慧不得了了你看一部大华严经他能写成纲要这个谈何容易啊，华严纲要他是根据这个苏超把他提要提出来，他铸成一部这个华严纲要那么这都是他开悟以后的境界，那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比较古的，是明朝末的四大师之一那么在明朝末年呢，清朝初年那一段时间有四位大师，最了不起的就是莲师大师莲师大师也是参禅开悟以后才转修净土啊，那么领导众生修念佛法门，他知道众生要入禅门不容易，就劝人念佛那么就是寒山大师寒山德清大师还有这个子伯子伯达观他名字叫达观这个子伯大师也是在四大师之一 很了不起的硬骨头啊。我后边想要说这个八指头头啊，它的一举一动跟这个直播很相似，哎，最后一位就是藕益大师了，啊，藕益大师也是在进山参禅开悟的，他们这四位尊者呀，都是在禅门里面有功夫的，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象的啊。那么其次啊，我再提近代的，清朝初年，啊，到民国初年他就入灭了。就是大家也许是听过的，叫八指头头，八指头头，他的名字叫做静安，法名叫做静安，恭敬的静，平安的安，他的字号叫做寂禅，寂东西的寂，寂禅啊，他八指头头是他的别号，因为呀，他在修苦行的时候，把这个左手啊烧掉两个手指，燃指供佛呀，烧到两个手指，他剩下八个手指啊，所以人家称他叫做八指头头，八指头头，只有八个手指啊，他练了两个手指来燃烧供佛呀。这种的燃指供佛，在从前苦修的大的是有很多人能够这样子发心的，我们这个末法凡夫啊，是不能随便学啊，做不到啊，因为这个不简单的事情啊。我从前在狮头山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曾听过这个永宗法师啊，说明这个燃指的这个方式啊，他是烧的时候不会痛啊，烧过指之后才痛。那怎么烧啊？例如说燃指，大致都是燃这个手指啊，无名指，燃这个手指。为什么这样子工作比较方便？这个手指啊，说这个看烧到哪里，要烧到那个地方啊，用缝丝线把它绑得很紧，绑得很紧，绑得很紧的时候啊，用面粉啊做成这个像膏一样的面粉啊，那么这个面粉周围做起来啊，周边做一个圆形的这个啊圆环的边啊，大概是几分高或者是一寸高，这个边圆圆的啊，那么然后啊，把这个等会要烧之前呢、啊，这个手指要烧的时候啊去蘸这个油，蘸油之后啊，那么这个绑紧的地方啊，这个面粉还有一些药料啊，把它包住啊，弄好。那么就摆在这个佛前呢，就这样放住燃烧，让它燃烧啊！燃烧的时候，大家就念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等到这个手指烧完了，都烧完了啊，例如说烧两戒吧，两戒烧完了，然后怎么啊？整个手啊，泡在这个酱缸里面，酱缸你知道吗？酱菜的酱缸啊。整个手泡在酱缸里面，那个时候加天啊嘞，一天是有。最痛是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最痛了啊，从前的人呢也没有什么止痛药，假如那个痛你没有办法忍受，就不要尝试了啊。从前呢、啊，印光大师他平常是如果有人问他吃些血精啊，或者是燃脂啊、燃香啊，他都劝他不要这样勉强啊，不要烧得自己生烦恼了就不好，还是乖乖的好好念佛吧啊。他平常都是这样子劝人啊。实际上要不烧很容易啊，烧才难了啊。但是这个不能随便尝试，不能随便尝试。现代人啊，别说是要燃脂啊，出家人头上燃几个香疤呀、啊，他就痛得要掉眼泪啊。我从前在戒坛里当阴礼的时候，我就曾看到我们帮他燃香啊，这个头上燃了三支香巴啊，他就眼泪就在掉了哦，可见这个众生心对这个身体的爱惜情况哦。他为什么这样子苦修啊？用意在破除我执，破除我执，并不是佛那么残忍要你烧手指来供养他，他又不能吃，有什么用啊？说供佛是说好听话哎。难道佛要吃你这个手指吗？那么残忍， 没有这个事情。说供佛是我们在说的，佛也没有叫你一定要烧纸来供养他，哪有这么残忍的佛呀？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佛前这样子做，学习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学这个药王菩萨的前身啊，他还有燃身。不能燃什么烧一个手指，不妨是学习一点点嘛。可是现代人也不是容易做到的。现在这个戒坛里燃香，人家还在反对呢。听说某个地方传戒已经不燃香了，当然不是台湾啊、什么地方我不愿意说啊、他已经不燃香了。那么这个出家人来到我这边台，我看到他头上没有香疤，我以为他没有受戒，我说还没有求戒吗？我已经受过戒了，害得我很不好意思。所以以后啊，如果看到出家人穿着出家衣服，头上没有香疤，你不可能不要问他有没有受戒，一问了不好意思的。结果他是受过戒的啊，我又不好意思问他说，为什么受过戒头上没有燃香啊？我又不好意思这样问。可是他自己说出来了，他知道我看到他头上啊。也许他看到我眼睛看他头上啊，他知道我是看到他头上没有香疤，他说我那个地方受戒不燃香的，他就帮我解释说，我那个地方受戒是不燃香的。什么地方？假如你想不燃香要去受戒，我再告诉你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头上燃这么几只香疤已经受不了了，你叫他烧纸，那怎么有可能？八尺头头他一生的故事，那真是可歌可惜啊。他也曾得到这种的空定的境界。他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写说，他有一天呢参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突然之间入定了。他入定之后啊，内望身心啊，外移世界，这种境界整个身心忘掉，跟刚才这个憨山大师的情况是相同的啊。那么外面的世界整个也没了，他这一天的时间呢好像一弹指间就过去了啊。那么他自己苦修啊，他也不是在禅堂里面，没有固定的时间，这个定一入定，等到他出定之后已经过了一天啊。那么从此之后啊，发出这个无碍辩才，各位知道吗？有一部八指头头诗集，他很会作诗，人家还称他是诗僧，很会作诗。他这个作诗的能力从哪里来啊？禅定来的。他就是禅定功夫开悟以后的这个境界。不过当然了，他在以前苦读的时候也曾读过这个唐诗三百首了。那么像这种殊胜的这个定经啊，都是要经过一番死功夫。我说八指头头的这个个性很像明朝末四位尊者之一的那个紫波大师，怎么的？他是民国二年入灭的。你知道他怎么入灭吗？有人说没听说气死的，实际上是他的定境功夫殊胜啊。因为当时民国初年刚刚成立民国的时候啊，当时的政界他认为佛教里面的大陆的寺庙财产很多啊，他又把寺庙的财产整个拿去办学啊，要把出家人的所有财产拿去办学，把寺庙的通通要拿去办学。那么这样子不得了了，出家人的怎么生活呀？那么大家就去争取啊。八指头头他最用力，跟当时的内政部长好像是姓柯的啊，跟那个内政部长大吵一架啊，说你们这样子搞如何、啊、跟他说明，你不能这样子破坏佛教，并不是说出家不要吃饭，那么跟他吵了一架之后啊，他就在北京啊。他觉得这个政府既然对佛教这么没有帮助啊，而且要破坏佛教，他一气之下回到他住的法源寺入灭了啊。他就说既然是事不可为呀，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他既然这样子，他住在世间没有什么用啊，宁可走掉好了。所以他回到法源寺就入灭了。他可以说是一个来去自由的这个过来人啊，普通人有这么容易吗？说走就走啊？没有那么简单的。他就跟这个内政部想尽办法跟他从软讲到硬啊，那么结果都不行不行，他就入灭。这一入灭，嘿，感动啊，后来就有功效了啊。不是讲历史，这个不必再讲。我说他跟这个子伯大师很相似的地方啊，子伯大师也是在监狱里面入灭的，监狱里面入灭的。他是被人害了送到这个监狱里面这个关起来啊，在哪里闭关啊，是被关啊。那么被人伤害了，就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了。他想，既然是没有什么作用啊，对佛教也没有帮助了，他就说啊，我住在世间有什么用啊，走吧。就是在监狱里面一入定啊，趁这个机会他就走掉了，入灭了。所以我说他的境界这个八指头头的境界跟这个子伯大师的境界很相似，不过子伯大师是在官房里面入灭啊，而寂禅和尚这个八指头头是在法源寺里入灭啊。那么我今天本来就是打算只讲初禅，因为初禅呢我们有用可以学习，所以我都讲一点，后边下次开始就讲二禅了。二禅以后我就略略的讲，你们不要烦，觉得哦，那么你一两次只有讲了这么几句话，就讲到哪一年呢？以后会跑，会开比较快一点的，自强号要开出来的啊，小伙。